基督徒的生命，就是我们对罪恶的克制，还有新生命的成长。也就是说，我们每天所做的事情，就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所经历的所有的问题和烦恼，都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就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每一个人，包括男孩和女孩，都需要这个，因为每一个人每天都会面临问题和麻烦。上帝关心我们，他也指导我们要怎样在他面前生活。穿上和脱下是一个非常深奥的话题。我们今天的经文有两节可以帮助我们看到这个话题的一点点。在我们讲述第四章31和32的细节之前，我们会先去看一下以弗所书的大背景。以弗所书揭示了上帝的奥秘。这个奥秘是上帝在基督里创造的永恒的目的的启示。在基督里面，这样的一个主题是以弗所书反复出现的，也是非常中心的一个主题。我们不是把一个东西装在袋子里面，而是要和基督同在，成为基督他的一部分。我们这样和基督的相交，会影响我们生命的中心。这个核心就成为了一个新人，一个新人的身份。他有了新人的身份，但是这个旧人还是在这个新人里面，但是他不再掌管这个新人了。什么是新人和旧人呢？第24节说，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个新人是照着神造的，他有神的样式，也可以开始展示上帝他的一点点的属性。这个新人的标准是公义和圣洁，也就是说，这个新人就好像一个小基督一样。这个新人有公义和真正的圣洁的准则，但是旧人却会有不同的准则。4章22节描述了旧人的情况，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我们可以在旧人的行为上看到各样的情欲，这样的情欲是非常的欺骗性的。因着这样的邪恶，整个旧人的身体就是堕落的。新人和旧人最主要的区别就是 掌管他们的是什么。新人是跟从神，也就是按照神的意思，而旧人是按着诡诈的情欲，就好像22节提到的，新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创造的，也就是基督。基督他掌控着新人，而这个新人就像基督一样。与之相反的是，控制着旧人的是情欲。简单的来说，新人把基督当成他的头，但是旧人把情欲当成他的头。亲爱的上帝的孩子，当你信主之后，圣灵使你成为了一个新人，你是一个上帝肢体的一部分，你的头已经改变了，你的头从情欲变成了基督，这样的一个改变是一个非常根本的改变，是你所能拥有的最有福的改变。因此你的整个身体就会开始改变，你堕落的思想、心和意志也会开始改变。这些你身体上的改变都是因为这个新的头。这样的头的改变带动了你在关系上的另一个巨大的变化。你现在是上帝肢体的一部分，和其他的肢体有相同的头。你现在不是一个独自的一个人了，你现在拥有上帝作为你现在拥有基督作为你的头，也是他肢体的一部分。你现在作为肢体的一部分，主要工作就是要服侍这个头和其他的肢体。你不再属于你自己了，而是属于基督。你被呼召去服侍他，还有他的肢体成员。当你在服侍其他肢体的时候，你就在服侍上帝。这些变化开始于一个人与基督的联合，他得到了圣灵的力量。但是这些变化不是被动的，上帝没有让我们去等待这个变化它自己发生，反而上帝呼召我们去改变。我们做工是因为上帝他在我们里面做工，上帝的指令是非常明确的，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然后上帝给了我们具体的命令，告诉我们要怎样去做。这特别是在25到32节体现出来，这个新人有一个新的头，这个新人他会在对别人的观点上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教会的肢体，基督的肢体，伤害另一个肢体，就是在伤害基督，伤害我自己。脱下旧人，穿上新人，可以成为一个你自己要做的，你想要 治死你的罪。但是保罗他在这里说，但是保罗他在这里说了，我们教会肢体在这一个操练上的影响。这个穿上和脱去是关系到我们和其他肢体的关系的。我们会看向31到32节，在这两个经文之前，上帝给出了非常具体的关于我们行为的命令。这个涉及到说实话，关于到愤怒、偷窃和不好的言语。31和32节是我想要在今天关注的重点。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上帝在31节告诉我们他所禁止我们做的，在32节告诉我们他所呼召我们要去做的事情。上帝呼召我们去脱下旧人，在心里面也去穿上新人。我们下面的2点就是讲关于这个上帝禁止我们去做什么，上帝呼召我们去做什么。31节说，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恶毒的言，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孩子们，你们可能会不小心吃到一些苦的水果或者蔬菜，这样的苦味是非常的令人不愉悦的，你会立刻的想把它吐出来。我们的舌头本能的会拒绝这个苦味，但是救人的心却藏着苦味，尽管这个味道是痛苦的。救人他被情欲所控制，其中的一个情欲就是他对别人的憎恨，他越是感到这个痛苦，就越能满足他恨别人的情欲。这样憎恨的情欲是如此的带有欺骗性，以至于他尽管可以本能的想要去逃离这个苦难，但是他可以去享受这个苦难。这是我们要在心里面脱下的。救人还有愤怒，圣经提到的我们会有不义的愤怒有3个根本的原因。第一个是嫉妒，就好像该隐对亚伯的嫉妒。第二个根本的原因是骄傲，就好像约拿他因为上帝没有惩罚尼尼尔而非常生气。第三个是真理，就好像亚撒王对先知发怒，因为这个先知说了一些和上帝和这个国王意见相反的话。这三个根本的原因都指向了我们在某一方面被冒犯了。事实上，我们对自己的爱和对自己的荣耀的渴望是问题的根源。这个旧人也会嚷闹，这就是一个大而混乱的噪声。在这之上， 保罗还说，救人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毁谤。一切的恶毒就是在人家背后说话，说不好的话。我们自己里面的情欲，有的时候在我们自己里面待不住，就会爆发出来。当你孩子们，当你挤一个牙膏的时候，这个牙膏就会从那个洞里面出来，是不是？所以当这个救人他被挤压的时候，我们的情欲就会出来，就会在不同的形式展现出来，可能是毁谤，一切的恶毒。虽然我们这样的情欲是非常的有欺骗性，但是他们常常的在我们深处的情绪里面被表现出来，也在我们的言语当中被表现出来。这些心里面和外在表现上的罪恶必须被脱去，必须的被致死。在这里希腊语它的原文是更有力的，希腊语在这里的旨意就是这些罪恶它必须被除去。这个命令它不是一个主动的命令，不是你要去除去，而是一个被动的，这些东西必须被除去。是上帝他在基督里面致死这些罪，但是我们被呼召要去合作。上帝让我们参与这样的对罪的致死，因为在基督里面我们不再是救人了。亲爱的孩子，想象你的心是一个苹果，这个苹果是腐烂的，它到处都是腐烂的，除了核以外，这个苹果的任何的一个部位都已经腐烂了。这个核就是上帝重新造的新人，上帝不仅给了我们新人的身份，他也会处理我们的旧人，所以他可以把这个腐烂的地方剪掉。你是否愿意把你的烂苹果在上帝面前降服，让上帝把这个腐烂的地方除掉？当你在你的心里看到腐败的时候，你是否强烈的想要来到上帝的面前，降服在他面前，把这个罪恶除掉？你是否用尽你的力气去除掉这个罪恶？上帝不仅命令我们要把这五个罪恶的行为除掉，还有一切的恶毒，就是卑鄙或者恶毒的态度或者性情，上帝是这样的坚决想要除掉我们身上所有恶毒的性情，他也呼召我们，命令我们要去和上帝一起做工，去除掉这样的罪恶。保罗把 前面的五种恶行放在第一位，然后把这所有的恶行放在一切的恶毒这句话中，就显示出了这前面列出的五种恶行的重要性。这五种恶行，它尤其的对基督的肢体有破坏性。我们的苦毒破坏了基督里的合一。这常常发生在一次的愤怒，一次的扰闹，这样的肢体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就是因为这些在根源上的问题。这五种罪行，这五种恶行，就是教会合一的杀手。这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都和不和有关。虽然这本书它强调了我们在基督里的合一，我们的旧人却产出了嚷闹纷争，我们这样的态度，我们这样的做法，就破坏了我们之间的合一。当我们知道我们会有这样的危险的时候，我们就会避免讨论任何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同的意见，是为了能够有基督里的合一。但是上帝要我们做的是不一样的，上帝命令我们在爱中说诚实话。就是在15和25节两次的提到我们要在爱中说诚实话。旧人常常带着苦毒、愤怒、嚷闹、恶毒说实话，我们常常就想要这个旧人能够沉默，但是我们让这个旧人沉默的时候，我们也让真理没有被说出来。假设如果你的基督徒朋友他强烈的支持同性恋和堕胎，我们就必须要带着爱去说诚实话。但是我们必须不能带着苦毒嚷闹去说这样的话。如果你的朋友他不同意女人要遮头，那我们也要带着爱去说实话。但是我们在这真话里面要除去我们的苦毒。许多年前，我在另一个城市的一个教会的一个带领者的会议里面，我非常的惊讶，这些教会的带领者他们没有给出为他们所做的决定给出合乎圣经的原因，然后我就问为什么，然后他就跟我说，上帝的孩子，他们常常用圣经里面的话语来彼此攻击，所以他们就避免了使用圣经来解释他们的决定。我们知道真理是非常宝贵的，说真理这个行为不会使人纷争， 让我们有纷争的是我们说这个真理的态度。我们滥用真理。我们能够悔改，是因为圣灵他带着爱对我们说真理。我们必须注意我们自己的旧人，因为这个旧人他总是想要创造纷争。不要让别人觉得我们说真理好像是在说一些悔恨的话。我们如果用苦读、愤恨、恼怒来反映我们之间的纷争，我们常常是失败者，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舌头，控制自己的旧人。但是好消息就是，上帝他会帮助我们除去这心里面的邪恶，所以我们要把这样的腐烂的心带到上帝面前，向他祈祷，让他把我们败坏的心带走。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去看医生，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自己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命令我们把我们腐烂的生病的心带到上帝的面前。如果你不是信徒的话，你就充满了苦毒、愤怒、嚷闹，就好像信徒他也会有这一切，但是非信徒他没有办法除去这一切，他没有办法有任何的帮助去除去这一切。问题就是你有一个腐烂的心，你需要去看医生，你需要一个心上的很大的移植手术，你需要被造成一个新人，你需要一个心脏手术，否则这样的腐烂的心会杀死你的。你承认你有一个腐烂的心吗？你想要，你愿意去看医生吗？马太福音7章7节，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个心脏医生他不会拒绝一个敲门的病人。保罗不仅讲了关于我们要脱去什么，脱去旧人的什么，他也告诉我们我们要怎样的去做，我们要穿上什么，就是一个这个命令他呼召我们去做的。我们听到了这个命令他禁止我们去做什么，那么现在我们要看这个命令他呼召我们去做什么。32节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个词恩慈就是爱、仁慈、体贴、慷慨，带着好意的、友好的、温柔的心、怜悯的心，指的就是一个人他带着对其他人的 同情，对其他人的一个温柔的感情。我们不应该对别人有这刚硬的情感，这是属于救人的。我们应该对别人带着爱，带着温柔。如果没有这样的温柔的心，合一和好的关系会破裂。但是这样的旧人，他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搅扰我们，我们怎样的去带着温柔的心呢？我们叫彼此饶恕。希腊语在这里就是要讲述的，就是我们要怜悯的心和饶恕是同时进行的，我们要彼此的饶恕。如果我们没有办法饶恕别人的话，那我们就没有真正的恩慈和怜悯的心。我们的恩慈会非常的假，因为这样的话，任何的反对我们的，任何让我们不舒服的地方，就会打破我们这外在的恩慈。所以我们展现恩慈的方式就是去饶恕。这样一个饶恕的想法，在一个新人里面，新人的概念里面是非常的中心的一个概念。新人的一个标志性的行为就是饶恕，这和一个不愿饶恕的旧人会形成对比。这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一切的恶毒，就可以用这第31节提到的，就可以用不愿饶恕来总结。饶恕是非常难的，因为罪人的本性、救人的本性就是不愿饶恕。我们承认我们被冒犯的时候，我们这个影响是不小的，所以我们常常带着本性就想要去因着别人对我们的冒犯和其他人成为对立面。所以当我们想到这样的冒犯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痛。我们怎能原谅那些这样对待我们而且还没有悔改的人呢？他们没有为他们的行为悔改。我们知道真正的饶恕是在悔改之后的。问题是这样的，在这个冒犯者他悔改之前，我们可以带着苦读吗？上帝在31节给出了我们的答案，所有的苦读都要被剪除。上帝也在第32节给出了答案，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在你在上帝面前悔改之前，上帝他对你有怨恨吗？在你信主之前，基督他对你带着怨恨吗？上帝派遣他的独生爱子死在十字架上，好叫你能够悔改，相信 罗马书二章四节说，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我们当基督他为我们这样的罪人在十字架上死去的时候，我们能够特别看到神的爱。上帝他从上面到我们这里来，他不是为了惩罚我们，而是来饶恕我们。你没有悔改，是因为上帝他就是这样的公正、公义。但是如果你悔改，相信了，是因为圣灵他让你看到上帝是多么的好，多么的良善。真正的饶恕有两部分，就正如福音书当中展示的，一部分是在被冒犯的一方，另一部分在冒犯者一方。这个冒犯的人他需要悔改，但是这样的悔改往往都是因着那被冒犯的一方的宽恕的态度而被激起的。我们对冒犯者的恩慈和怜悯，体现在我们总是愿意来原谅他们，这是真正的恩慈和怜悯的心。借着彼此饶恕，我们可以有恩慈和怜悯的心。对你来说，穿上恩慈和怜悯，带着怜悯的心的救人，还是很难吗？保罗说，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基督的死是为了让你能够得到赦免。上帝不要求你为你的罪而死，而是要求你能够上帝并没有要求你为那些冒犯你的人而死，而是要求你带着恩慈和温柔的心去待他们。如果你还是不能，你想一想耶稣的警告，国王的一个仆人欠了国王10000块钱，国王慷慨的原谅了他，但是这个仆人却不能原谅另一个欠了他一点钱的一个人。于是这个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怜悯你的同伴像我怜悯你一样吗？他的主人就非常的生气，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一个坚持不愿饶恕的人，就有救人的属性。他不明白福音，也没有感受到上帝的恩惠。与之相反，这个新人他视宽恕为宝贵，这个宽恕也是新人的特点， 简而言之，福音是关于宽恕。新人是一个宽恕的人。新人是一个愿意原谅别人的人，因着他自己也被原谅了。你是否不能原谅别人？当你想到某些人的时候，你是否充满了苦毒、愤怒、恼恨？饶恕好像是不公平的。这样的一个冒犯你的人，他给你带来了这么多的痛苦，他应该被惩罚。公义的上帝在哪里呢？这样的一个犯了罪的人，他怎么可能没有惩罚呢？而我要去经历这么多的痛苦。但是你想一想，如果这个冒犯的人他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公义的上帝让他成为了教会肢体的一员，基督是他的头，把这个人一切的咒诅、罪恶，这一切的不好的都放在他自己的身上，基督他也尝到了地狱的滋味，他为了这个基督徒尝到了地狱的滋味。如果基督他为了这个人承受了这份咒诅，你觉得这还不够吗？你还觉得这样不够吗？还是你觉得对你造成如此严重伤害的这个人必须受到个人的惩罚？你这样想，如果这个人他接受了双重的惩罚，他公平吗？如果你还是觉得他不公平，你还是觉得这个人没有受到惩罚是不公平的话，那你应该想一想，你没有受到惩罚也是不公平的，你没有因着你的罪受到惩罚是不公平的，这是真正的不公平的。如果那个冒犯的人他不是基督徒，那难道赦免、饶恕不就是在基督里面的一个带着福音的行为吗？这个人他可能不明白圣经，他不去教会，但是你愿意展现这样的一个福音吗？对这样一个罪恶的人展示福音吗？记住，你也是一个冒犯了别人的、冒犯了上帝的罪人，在基督里有对你的饶恕，在基督的宝血里，上帝是恩慈的，他带着怜悯的心饶恕了你。总而言之，上帝他在这两节经文里面命令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要在心里面这样做。我们心中的旧人就是苦毒和恼恨、纷争，但是我们心中的新人是恩慈和怜悯的心。这两个，这个新人和旧人之间的本质区别， 就是谁是他们的头。新人的头是基督，但是旧人的头是情欲。这个情欲掌控了他。新人他有新的头，他有个巨大的，这个新人他有了新的头，所以他对别人的观点会有个巨大的转变。他会看别人是基督的肢体，和他有着同样的头，因此他们是恩慈的、怜悯的。他们带着这样的心对待彼此，因为他们从他们的头那里接受了这样的恩慈和怜悯。基督徒就是一群被原谅的人，他们也愿意去原谅别人。在这里，在我们这里做了两类人，在我们的听众当中有两类人，一类是只有救人的，他们里面只有救人，但是另一类是一个从救人而变为的新人。那些从旧人变成的新人，他们有了心脏的移植手术，但是那些旧人却没有。基督今天对你这样说，你们求就必给你们，你们寻就必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个至高的心脏医生，他不会拒绝一个带着将死的心脏的人的敲门。来吧，阿门。我们的上帝，求你给我们心去理解你爱的长阔高深，你手所做的功的长阔高深，和你自己。求你给我们一个想要去认识你的心，想要去爱你的心。愿你成为我们的喜乐，欧主。没有什么能够和你，能够可以与你相比。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你可以怜悯我们。我求你欢迎那些来到你面前的罪人，因为他们的心是那样的痛苦，他们没有办法除去这痛苦的心，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却还是做不到。然后也变得更糟。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帮助。这样的战争，愿我们能够让新人活出来。愿这样的信息可以激励每一个人，愿他们能够看到，单单是你在除去旧人。求你给我们信心， 让我们有得胜的信心，我们盼望着。你手在地球所做的工，在天上被成全的那一刻。就好像亚当，他从前有你的形象，你说这是好的。主，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来赦免我们，好教我们可以去赦免其他的人。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我们的主的名，阿门。